戴面纱的房客，作者阿瑟·柯南道尔。在1896年末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福尔摩斯的一张便条，看字迹他写得很急，他让我立刻去找他。推开门，他的房间里烟雾缭绕，福尔摩斯就坐在烟雾里，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位略上年纪的房东太太型的胖妇女，看起来婆婆妈妈的。我朋友抬手介绍说，这是南布里克斯顿区的美丽罗尔太太。美丽罗尔太太不反对吸烟，华生，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肮脏嗜好。美丽罗尔太太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她可能会向有趣的方向发展，我认为你在现场能帮上忙。如果我能帮忙的话，美丽罗尔太太，请你回去对兰黛尔太太说，我去访问他的时候希望有个见证人在场。客人说，上帝保佑你，福尔摩斯先生，他真是非常想见你，就是你把全教区的人都带上他也不在乎。那我们今天下午早些动身，在出发之前我们得保证把事实掌握正确，咱们再来讲讲事情经过，那样他可以帮助花生医生掌握情况。你刚才说兰黛尔太太在你的房子里住了7年了，而你只见过他的脸一次。美丽罗尔太太叫道，我对上帝发誓，我宁愿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脸伤得特别严重是吧？确实特别严重，福尔摩斯先生，那简直不是人的脸。有一次他在楼上窗口张望，送奶的人看见他，吓得连奶桶都扔了，弄得前面花园满地都是牛奶，他那脸就吓人到那种程度。冷不丁有一次我看见了他的脸，他立刻把面纱盖上了，然后他说，美丽罗尔太太，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总不摘面纱了吧？你知道他的过去吗？毫不知情。他刚来居住的时候没带什么介绍信？没有，但他有的是钱，房租要预交一个季度，他连价钱都没讲就把一叠钱拍桌上了。这个年头，像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客人呢？他为什么会选中你的房子？讲什么理由了吗？他要求的是安静，他不怕花钱。我的房子离马路远，比大多数别的出租房子更安静，而且我只收一个房客，我自己也没有家眷。我估计他大概看过别的房子，而我的房子他最中意。你说他来了以后压根没有露出过脸，除了那次意外看到，这倒是一个奇怪的情况，非常奇特，难怪你要求调查了。不是我要求，福尔摩斯先生，对我来说只要我拿到房租我就知足了，没有比他更安静更省事的房客了。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呢？福尔摩斯先生，是他的健康状况啊，他好像要死了，而且他心里有很可怕的负担，在夜里他有时候会喊救命啊救命啊，喊声全宅子里都听得见，听得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还有一次他喊，你这个残忍的畜生，你是魔鬼。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他说，兰黛尔太太，要是你心里有什么说不出的负担，你可以找牧师还有警察，他们总可以帮助你。他说，哎呀，我可不要警察，这种事儿牧师也帮不上忙，但是要是有人在我死之前知道我心里的事儿，我也可以踏实一些。我说，如果你不愿意找警察，还有一个报上登的当侦探的那个人，就是您，福尔摩斯先生。他一听就同意了，他说，对呀，这个人正合适。真是的，我怎么没想起来呢？美丽罗尔太太，快把他请来，要是他不肯来，你就说我是马戏团的兰黛尔的妻子，再给他一个地名，阿波斯博尔瓦，你就这样去说吧。这个字条就是他写的，阿波斯博尔瓦。他说，如果他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人，见了地名他一定来。 福尔摩斯说，我是一定要去。好吧，梅里罗尔太太，大约下午3点钟我们可以到你家，在这之前我要在午饭时间里跟华生医生谈一谈。用一个不雅的动词形容来说，抱歉，我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我们的客人像鸭子一样扭出去。小洛克·福尔摩斯立刻一跃而起，钻到屋角那一大堆本子里去找资料了。几分钟之内，屋子里只听见翻纸页的刷刷声，后来又听见他满意的咕噜了一声，资料找到了。他非常兴奋，顾不上站起来，像一尊古怪的佛像一般盘腿坐在地板上。他四周堆满了大本子，腿上还摊开了一本。花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俄波斯波尔瓦悲剧？这个案子当时就弄得我很头疼，这里上面的注解可以做证明。我承认我解决不了这个案子，但我又肯定验尸官的结论有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福尔摩斯。你当时和我一起去的，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那时候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而且当事人也没有请我帮忙。你要不要看看记录？你给我讲讲重点就好了。好的，估计听我一说你就想起来了。兰黛尔这个姓非常有名气，曾经是当年最大的马戏团姆维尔森维格的竞争者。不过在出事的时候，兰黛尔和他的马戏团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本人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出事的时候，他的班子正在波克郡的一个小村子俄波斯博尔瓦过夜，那个村子太小，不值得表演。当时他们是在前往温布尔顿的半路上。兰黛尔和他妻子的习惯是在笼子内与狮子表演，所以他们带着一只名叫撒哈拉王的雄壮的北非狮子。这里有一张正在演出的照片，可以看出兰黛尔是一个魁梧雄壮的，看起来像头野猪的男人，而他的妻子则是一个十分优雅的女人。在验尸时，有人宣誓作证说，当时狮子已经表现出危险的征兆，但人们总是由于天天接触而产生心事心理，根本没有把这些征兆当回事儿。一般是兰黛尔和他妻子在晚上去喂狮子，有时一人去，有时两人同去，但从来不让别人插手。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给狮子喂食，狮子就会把他们当成恩人，不伤害他们。7年前的那天夜里，他们两人一起去了，并且都发生了悲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谁都搞不明白。快到半夜的时候，整个营地的人都被狮子的吼声和女人凄惨的尖叫声惊醒了。马夫和工人纷纷从床上跳起来，拎着提灯往帐篷外面跑，举灯一瞧，看见这辈子也忘不掉的可怕景象。兰黛尔趴在离笼子10来米的地方，后脑勺被拍扁了，上面有深深的爪印。笼门是打开的，兰黛尔太太仰卧在门外，狮子蹲在她身上吼叫着，谁也没有想到她还能活着。她的脸被撕扯的血肉模糊，马戏演员们在大力士里昂纳多和小丑格瑞克斯的带领下，用长杆将狮子赶回了笼子，关上门。狮子是怎么出来的，成了一个谜。大家猜测两个人打算进笼内，但一开门狮子就跳出来扑倒了他们。现场证据没有什么有用的，唯一有启发性的一点就是那女人在被抬回过夜的篷车之后，在昏迷中总是喊胆小鬼胆小鬼。她养伤养了6个月才恢复到能作证的程度，可是尸检早已经照常举行了，理所当然的判决兰黛尔死于事故。我问，难道说不是这样吗？你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不过有几点情况是当时调查案件的波克郡警局年轻的警官安德蒙对这个判决不满意。我介入这件事儿，就是由于他来找我帮忙，我们边抽烟边谈了这个案子。安德蒙可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后来被派到安拉赫巴德去了。他是不是一头黄发，体型偏瘦？是的，我就知道你会记起来的。他不满意什么？这个判决我们俩都不满意，因为我们怎么想也想象不出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我们从狮子的角度来分析，他被放了出来， 他干了什么呢？他向前跳了五六步，到懒黛尔面前。懒黛尔转身就跑，但狮子把他拍倒了，那爪印是在脑后的。可是狮子之后不向前逃走，反而转身向女人奔去。那时他站在龙边上，狮子把他扑倒，咬了他的脸。他在昏迷中的叫喊好像是说他的丈夫背弃了他，但是那时他已经是那种情况了，怎么能帮他呢？你发现了破绽了吧？
确实是。
我想起来了，还有人作证说，就是狮子吼和女人叫的同时，还有一个恐怖的叫声，是男人的。那只能是懒黛尔的。可是他已经被拍得头骨内陷，怎么还能发出尖叫？要知道，至少有两个证人证明有男人的叫喊声混在女人的尖叫声中。我觉得那时候，全营地的人都在尖叫了。关于那个疑点，我另有看法。
洗耳恭听。
他们两个人当时是在一起的。当狮子出来时，他们还没有走到笼子跟前，离笼子还有几米远。女人认为她唯一的避难是在笼子里，所以她朝笼子奔去。但是快到门口，快进去的时候，狮子跳过去把她扑倒了。她认为是她丈夫转身逃走的行为刺激了狮子兽性大发。如果他们勇敢地和狮子对峙，也许会吓退他，所以他才会喊胆小鬼。很奇妙的推理发生，但有一点漏洞。
什么漏洞？
如果两人都离笼子几米远，那狮子是怎么放出来的呢？
会不会是谁和他们有仇故意放出来的？
那为什么狮子平时跟他们在笼内表演节目一起玩耍，这次却扑向他们了呢？
也许那个仇人故意激惹了狮子。
福尔摩斯深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花生，有一点对你的推理有利。安德蒙对我说，兰黛尔有不少仇人，他是个魁梧的暴徒，喝酒之后狂暴不堪，逢人就乱骂乱抽。我想，刚才客人说的兰黛尔太太夜里喊魔鬼，怕是梦见死去的丈夫。不管怎么说，在得到真相以前，咱们的猜测都是没用的。华生，在走访之前先补充一下经历吧。去橱柜里拿那瓶勃艮第白葡萄酒，还有那盘冷山鸡肉。